里边呢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考纲的分析，再一方面就是备考策略的分析。整个第二大部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重点内容。最后呢，就是想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资源。好，首先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考勤分析。给大家展示了这么一个网页啊，这是我们华图教师网给大家这一个网页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网上面有海量的资料啊，有关教师资格考试。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需要什么样相关的资料，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教师网里边进行下载。有关考试相关内容呢，我提醒各位考生呢，要记这么几个节点。第一个就是报名考试时间，从9月9号到14号。那么可能之前呢，我们的讲座里边已经到了有关考试相关的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就是简单再给大家。
我问一下，他们是不是都是回音都很大？他们有说，你看一下他们的右边的文字回，右边的文字。
喂，喂，回音大吗？现在好了是吧？好好好。那么给大家就是说再来提醒一下啊，或者说提示一下，这么几个时间节点，一个就是报名缴费的时间，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么要参加今年下半就是资格考试的话，这个报名和缴费的时间，大家注意9日到14日是报名的时间，那么缴费的是9月10日到18日。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一个资格审核啊，资格审核是9月10日到15日，然后笔试的时间呢，统一是在11月3号啊，11月3号，面试的时间是12月底，这么几个时间的节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不要错过这个时点。那么我们来看11月3号这一天的考试的这么一个时间啊，还有就是考试的各门科目的大致内容啊。那么我们是在11月3号上午的时候9点到11点，那么考试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话，幼儿园、小学那么都是机考啊，也就是计算机考试的办法。那么考试中学的啊，中职的类的啊，这样的老师的话呢，他是这样一个纸的考试啊，没有标注机考的话，都是纸质的考试。这是11月3号上午，11月3号下午的话呢，那就考保教知识和能力，这个还有就是这是幼儿园的，然后小学是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这两门科目是也都是机考的形式。那么还是报考中学还有中职的老师的话呢，他考教育知识和能力的话也是纸的考试。此外大家还要注意一点的话呢，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报考中学老师的话，下午还有另外一门，也就是我们要考的第三门的话，就是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啊，这一门也是考试。所以说整个中学的考试和幼儿园小学考试的这样一种形式啊不太一样，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今年下半年考试的这么一个大情形和时间节点。那么考试的时间由这表可以看出来都是2个小时。好，考勤呢难给大家说这么多啊，那么今天我们重点的呀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进行备考啊，因为现在离距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呢啊，那么我们如何来备考我们综合素质教育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内容呢？首先呀，我们分学段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啊，给大家捋一下考里边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考纲有我们些什么东西。知道了考纲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去备考。首先呢，幼儿园综合素有关教师的文化素养这一模块，它考纲里边是怎么规定的？第一，就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常识，这是第一个要求。 考点。第二个，考纲里边提到了要了解中外科技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成就，熟悉常见的药饵科普读物。啊，这是第二点考纲里边提到的。第三点就是了解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品。啊，所以说，从床上来看，那么有关幼儿园综合素质、教师的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内容，它主要考察可以概括为三部分。第一本就是有关文化常识的内容，部分就是有关科技常识的，第三本就是有关文学常识的。那么这是考官说的。那么从我们对近三年来那么真题的梳理，我们会发现真题里边其实不仅仅局限于这三个方面。那么在幼儿的这个考的真题里边还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历史方面的这样一些个题，比如说这道题，这是2013年上半年幼儿教育幼儿教师资格试的真题。下列朝代中发生了一个团运动的事，这显示一道历史类的考题，所以需要大家具备历史方面的常识。所以说，我们通过考察这个考纲呢，说大家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可能出考纲的这一帮人和出题的这一帮人不是人，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们有什么要求是会有一点差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以考试的真题为准啊。那么他考试了什么样的范围，我们要针对不到的范围去重点的进行把握。这位的，那我们幼儿园老师的考生呢，那我们要从方面去进行把握啊，从这四方面，就是说要加历史，那也加上历史，这样的话，文化常识、历史常识、科技常识、文学常识，当然还有艺术常识这些都得去进行准备。是幼儿园啊，那么我们说考纲上面的基本要求，接下来我们看看小学。综合素质有关教师的文化素养这一部分考纲里边是怎么规定的？那么有关小学的这个考纲的要求，显而易看就多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要求就是了解中外科技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说白了，这个也就是考大家什么呀？科常识的，了解一定。第二条，了解一定的科学常识，去常见的科普读物。那么从真题来看的话呢，考科普读物的这一部分那么目前就谈到。那么有关科学常识的这一块，代表人物及其他的成就，这些考题都是见到了的。三条，那就是了解一定的文学知和文化常识，这也就是考文学和文化。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文学和文化是两部分常识两部分的。那么大家在我们捋到后边的时候，大家知道了，这不是一块不是一类知识，是两类的。第四条呢，就是了解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这不仅包括中国的，而且还包括外国的。那么第五条就是了解性的艺术鉴赏知识，这个艺术鉴赏小学里边提到了，那么我们看看刚才幼儿园里边没有提到，但是在幼儿题里边真题里边，它也考到了艺术鉴赏这一类的知识，所以说也是我们幼儿教师那么必须去背这部分内容。那么最后一条就是了解艺术鉴赏的一般规律，并能有效的应用于教育教学的活动。那么这一条内容，它在考试中是比较不好把我们的老师的这样一种艺术鉴赏的能力用到教育教学活动当中，它要是一个实践性的它在通过理论性的东西是不算好考的，所以我们在真题当中还是没有出现的一个题这是说的小学的考试大纲里边对我们的要求。下面这道题呢，就是考试的小学的类的，也是考试什么呢？也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这样一些个历史背景才能够做出来的题。下列当中被誉为飞将军的五代的名将古代名将，这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一道题。那么这道题的答案我先不说这些答案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考试的什么内容，怎么样来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中学的综合素质考试大纲对于教师文化素养它的规定。那么对于中学来讲，我们说它要求呢，相对来讲就是最前的了第一条就是了解中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第二条，了解中外科技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成就。那么这一点在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里边那么都是提到要求大家掌握的。第三条就是了解一定的科学常识，熟悉常见的科普读物，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这人是对于科学 这一块知识的要求。下面一条，了解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是作为单独的一条进行列出来，和小学刚才大纲和文学啊作为一条列出来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中学阶段，那么对于老师的中国传统化知识啊，那是强调的比较多的。下面一条呢，就是聊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啊，这是对文学常识这一块的要求。下面就了解一定的艺术鉴赏的常识，了解艺术鉴赏的一般规律。最后一条，并能有效地应用于教育教学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纲里边可以来啊，那么我们考试这些内容并仅仅是为了考察大家这个知识点，而且是希望大家通过掌握这些知识点能够应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当中去。这是通过考里边透露出来的考纲的制定者与应考者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和希望，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这是对考纲的梳理，大家注意到了。那么在这对于这三个考纲的梳理，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说，不管你考幼儿园老师的，还是考小学，还是考中学的，我们都应该以学，那么综合素质里边对于文化素养、考纲要求的这样一个高台进行备考，这样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对于考纲的这样一个解读看看啊。那么接下来啊，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综合素质、教师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内容，那么它在真题里边、考试题里边以什么形式、考题形式来出现。那么这里边看一下画椭圆形的专注的这一部分内容，就是我们文化素养这一部分。那么从这来看，它基本上就是以单选题的形式来看的。那么每一道题呢是2分，一般情况下是考9分。那么在我们说从那个考纲上来讲，我们说综合素质、教师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在那个考纲上是说的是占12分，那么实际真实的答案占到了18分，那也体现出来了考试者或者说题者对于应考者老师的文化素养这一部分要求的这样一种高度和重视。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大家知道，那么考察题的形式就是以单选题的形式出现，而且分值18分，那么题的数目就是在9道题。这是对于考试的题型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表格呢上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近3年以来，那么有关教师文化素养这个模块。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师的文化素养从刚考纲的分析我们已知道了，我们的教师的文化呢实际上是包含5部分内容，也就是常识、文学常识、文化史、艺术鉴赏相关常识，还有就是
很关键的一些词给它圈出来，然后通过选项 ABCD 去找选项，要么会出现题干当中很重要的关键词，要么就是关键词的同义替换啊，同义
一个表格的形式给大家列出来了。那么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只看一个合计啊，合计部，那么从这个合计的总的数目，考试题的数目来看，文化它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因为文化这一块是考了近3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啊，11年啊只收集到了1道真题，比较完整的就是12年和13年这2年的真题。那么我们是考了19个有关文化类的题目，其次呢就是有关艺术鉴类的啊，这是占到第2大，就是考了16道。那么第3大比重就是科技常识，那么再先接下来就是历史常识，最后是文学常识啊。这是这5部分内容在我们考题当中所占的一个比重啊，所占的一个比重。那么在这里边先给大家说明这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给大家说的是教师资格的试的备考。实际上，大家将来肯定既然参加拿教师的证啊，这样一个考试，目的将来就要成为老师的。那我们在拿到了教师资格证考试这样一个证件后呢，实际上我们仅仅是迈出了成为老师的第一步。成为老师第一步，那么我们在将来的教师招聘考试当中呢，还要进行笔试，还有就是面试啊，还有不是一个面试。那么在教师招聘考试当中呢，我们说，不管你哪一个省份的考试，那么一般情况下仍然会包含这5部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今天的备考，实际上你应该放眼光，不仅仅着眼于目前资格的备考。你也要着眼于未来什么呀？教师招聘考试的备考，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今天下的功夫是 不是会被浪费了的啊，也就是说你对于将来参加教师招聘考试仍然是帮助的，因为在将来的这考试当中，这些内容或多或少还会考试到，只不过各个省份采用会有所不同啊，会有所不同。那么有的省份甚至把这些内容，那么相关的内容拿出来做独立的科目来进行考察，所以说它往上占的比重就更大了。比如说陕西省，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这里就要把自己眼光放长远了啊，要放长远一些。这是要跟大家说的这样一点啊。这是我们通过上面的话呢，对于考试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实际上也是对于考试本身的全方位的一个把握和了解。我们知道考纲对于我们要考上，然后呢，它主要以什么样的题型来，以及占多大的比重，以及考试这些方面的内容等等，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知道了它考这些内容之后，那么我们如何这些内容来进行备考，这是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要进行细聊的一个话题啊，一个话题。所以说，这就进入了第二大部分。有点卡呀，
声音是不是有点卡？各位同学，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是不是很多同学反映我们的讲座，声音有点卡是吗？好，大家稍等啊，稍等，我们稍微调试一下。啊，稍微调试一下呢，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好吧？各位同学，大家还在吗？大家稍微等一分钟，我们稍微调试一下，然后马上开始啊！我现在的声音大家听得清楚吧？好，那么再等一分钟啊，一分钟以后的效果就是现在这样子的，那么大家就可以听得很清楚了，好吗？稍微等一分钟，我们把 PPT 给下了以后，然后再重新上传一下，换台电脑，好吧？一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好，各位同学稍等啊，我们马上就开始了。我们上传一下 PPT， 然后马上我们李兴光老师呢就继续为大家带来讲座啊。喂，各位同学还在吗？各位同学还在吗？我们的讲座现在就开始了啊！我们李兴光老师已经把 PPT 传上去了。那由于呢，李兴光老师的电脑现在那个声音那个问题呢还没解决好，所以呢就换到我的电脑上了。所以现在的讲座到讲座结束啊，那主持人呢就是李兴光老师，李兴光老师就是主持人了。好，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李兴光老师。
好，各位学员。非常抱歉啊，让大家久等了。那我们继续来啊，就是把刚才啊给大家讲的那些，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刚才啊，我们就是把考纲里边的啊，对于幼儿园、小学还有中学，对于我们的应考者的一些个要求啊，那么我们进行了一下梳理。通过这个梳理呢，我们发现啊，就是说大家无论是考幼儿园还是小学还是中学，那么对于综合素质、教师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内容的备考呢，应该与这个五大方面啊为准啊来进行啊，五大方面为准来进行。那么这五大方面呢，就是包括文学啊常识、文化常识、艺术鉴赏常识、科技啊，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艺术鉴赏等等这五个方面啊来进行备考。那么它的考察的形式就是以单选题的形式来进行啊，单选的形式来进行，这是唯一的一个一个内容。那么我们说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占到整个综合素质这一门课的比重啊，我们说它的这个比重是占到了31%啊，是这么一个比重。那么我们给大家梳理了近三年来，我们说在这五个方面，历史、文学、文化、艺术，还有个就是科技常识，这五个方面呢，我们说每一个部分啊，它所占的这个比重大概是多少啊？大概是多少？那么通过这个比重呢，大家也可以有所侧重啊，就是说针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知识背景，那么可以侧重于自己哪一部分来进行备考啊。 这是，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教师资格考试呢，是我们整个啊进成为一名教师之后的一个敲门砖啊，可以说是一个门槛。那么有进入这个门之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试。那我们现在对于教师资格考试的一种备考，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放长眼光，就是为我们将来教师招聘的备考做一些准备啊。就是不仅仅大家不仅仅要局限于啊目前的教师资格的备考，那么也可以把现在这样一种备考呢，那作为一种积淀，作为将来教师招聘考试备考的一个组成部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给重点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教师的啊文化素养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对于这五大部分，我们如何来对每一部分来进行备考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教师文化素养包括历史常识啊，历史部分，那么还有就是文学常识啊，就是中外文学啊，中外文学的基本常识。再一个就是自然科技常识部分啊，自然科技常识部分，然后就是艺术鉴赏部分，这是前四部分啊，前四部分。那么我们这张 PPT 上呢，稍微给大家展开了一下，这个我们在后边还会针对每一部分会给大家再详细的展开来讲，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来说了。那么教师的文化常识这一部分内容呢，那么我把它单独的列出来了，因为什么呢？这一部分内容，一方面呢，内容是相对庞杂一些。那么我们看看文化常识，它包括世界遗产啊、书法艺术、绘画、戏曲、建筑、人文地理、电影等等啊，而且后边还有一张表啊，这些都是有关文化常识里边的相关内容的啊。说是常识，其实有些东西不一定我们都知道啊，所以说，文化常识这一块内容是比较多的啊，是比较多的。这么五大部分，好，那么我们这五大部分呢，分别来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啊。首先，来看看这个中外历史常识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备考。中外历史常识备考，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呢，那么我建议大家从这四个方面，有关历史部分，那么从这四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外历史上的重要的战争，第二大方面就是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重要的盛世，第三方面内容那就是有关中外历史上面一些重要的变法，第四方面那就是中外历史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啊，那么这些知识点，这些考点呢，那是我们通过对真题的梳理总结出来的，对于这一部分考察的重点所在啊，这部分考察的重点无非也就是这四大方面。所以说对于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备考呢，我们说要从这四方面来进行。那么对于中国史和外国史的话，大家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史上啊，这是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史上啊，都考的啊，小学也会考历史了。刚才我说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我们无论是考幼儿园老师，还是考小学老师，还是考中学老师，我刚才说的这五大方面是都要考到的啊，都要考到的。那么对于中外历史部分，大家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史方面啊。那在中国史这一块呢，大家要把重点放在就是中国古代史这一方面。好，这是对于这个中外历史这一部分内容啊。那么我们说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把握，那么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不知道大家看看能不能知道。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重要的战争啊，比如说我说明条之战，那么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明条之战是发生在哪个朝代和哪个朝代之间的战争，有知道的大家可以回应一下啊。那么不知道的也没有关系啊。明条之战呢，那我们说它是发生在夏朝和商朝之间的一场重要的战争，这是我国古代史里边的一场重要的战争，但是涉及到朝代和朝代之间的更替的一场重要战争，所以说这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战争啊，明条之战。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牧野之战，知道吗？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哪个朝代和哪个朝代之间的战争呢？牧野之战啊，那么是发生在商朝啊和夏朝啊，夏朝和商朝，商朝和周朝之间。刚才我们说了，夏朝和商朝之间是明条之战，那么商朝和周朝之间，那就是发生的牧野之战，这也是涉及到历史朝代更替的重要的战争。 所以说对于这些重要的战争，那么大家毫无疑问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常识了啊。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呢，这一块还是需要啊补充一下。我说了两个战争，那再给大家说一些战争，比如说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啊，还有就是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土木之变、雅克萨之战。像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啊，九个重要的古代史上的重要的战争，这在中国古代史上都是比较重要的战争啊，也是我们就是在备考历史常识有关重要战争古代中国的这一块就是必须要知道的啊。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对了啊，这个没有错啊，这没错，说明我们呀有的学员还是有点这个历史常识的啊。那么不知道的话，像这些的话呢，那么大家还是应该花一点点时间来把这些重要的战争啊去熟悉一下。那么大家在梳理这些重要战争的时候，那大家只需要知道，就是说这些重要的战争，第一个名称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要知道它发生在哪两个朝代之间啊，发生在哪两个朝代之间，或者是发生在朝代之间的谁和谁之间。你比如说官渡之战啊，那一说官渡之战的话，那大家要知道，那就是要知道发生在谁和谁之间，那就是曹操和袁绍啊，曹操和袁绍之间啊，东汉末年的啊，东汉末年的，严格来讲，那么它不是三国时期啊，是东汉末年啊，东汉末年的这样一个战争。所以说大家一个要知道它发生的历史时期，再一个要知道它发生在谁和谁之间。那么复习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么对于我们说资格证考试来讲，这样就足够了啊。就是说这是对于重要战争。那么重要的战争我们说了，这是一方面，其实还需要大家知道的有关战争方面的，就是要知道一些农民起义啊。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啊，无论是世界古代史上，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农民起义战争。那对于我们国家古代史上的重要的农民起义，那我给大家说一个啊，比如说陈胜吴广起义。哎，陈胜吴广起义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起义？因为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什么呀农民起义啊，而且呢，陈胜吴广起义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叫做张楚政权啊，张楚政权。所以，这是秦末农民的第一次大起义啊，秦末农民。此外，比如说黄巾起义，再比如说王仙芝黄巢起义，再比如说李自成起义啊，对于这些起义，那么大家要知道它发生的朝代，这是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必须要知道啊，发生在哪一个朝代。第二个，这些起义它的领导人是谁啊，它的领导人是谁。第三个，就是这些起义建立了什么样的政权啊，建立了什么样的政权。这是对于农民起义来讲，大家知道这三方面就足以啊，就足以应付我们的资格证考试了啊，资格证考试。好，这是有关战争的啊，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下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战争以及重要的农民起义啊，这是重要战争第一方面啊。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备考到哪些方面，以及备考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重要的盛世，重要的盛世。那我也给大家说几个啊，比如说文景之治啊，文景之治，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盛世是发生在哪一个朝代的？有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打出来。对，是汉朝。那更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西汉。对了啊，是西汉，汉朝的文景之治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这是一个盛世，大家必须要知道。再一个就是光武中兴啊，光武中兴，光武中兴大家知道是哪一个朝代的吗？光武中兴是东汉啊。对了啊，是东汉。接下来，这是汉朝的盛世啊，汉朝的盛世。接下来一个开皇之治，开皇之治大家知道不知道是哪一个朝代的出现的盛世？开皇之治是隋朝啊，出现在隋朝，隋文帝时期的啊。那再比如说贞观之治，这个可能大家听说的也比较多了，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再比如说开元盛世，这也是唐朝，唐玄宗时期。再比如说仁宣之治啊，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呢是明朝的啊，是明朝的。再比如说康乾盛世，这个可能知道的人就更多了啊。康乾盛世这个是清朝的盛世，所以说对于重要的盛世来讲，大家要知道这个盛世发生在哪一个朝代就可以了，明白了吧？好，这是第二大方面。第三大方面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重要的变法。我们仍然是以中国古代史为主啊，重要的变法，比如说商鞅变法，那大家毫无疑问都知道啊，这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对不对？再比如说北魏孝文帝改革啊，北魏孝文帝改革啊，再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北宋啊，王安石变法，再比如说清朝的张居正变法啊，张居正变法。那对于这些变法，大家复习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大家要知道这些变法是发生在哪一个朝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要知道这些变法大致的核心的内容，大致的核心的内容啊，粗线条的知道就可以了。比如说商鞅变法，那你知道他废井田、开阡陌啊，比如说统一度量衡啊，那么再比如说啊，重农抑商政策，对不对？这些啊，还有实行连坐啊，统一度量衡这些等等，对吧？哎，所以说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一些个常识，那么大家知道就行了。那么北魏孝文帝改革呢，那比如说他改主要是汉化啊，是改穿汉服、学说汉话啊，改汉姓啊，像我们现代我们汉族人好多的姓，比如说元姓，还有百姓百的、姓元的啊，实际上都是从什么呀，都是从少数民族那儿怎么样汉化过来的，尤其是从什么呀，鲜卑族啊，鲜卑族那拓跋氏啊，拓跋族他那儿就是说改成了元氏和白氏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汉族的好多的姓实际上都是从什么呀，都是从少数民族那边汉化过来的啊，所以说像这些大家知道。再比如说王安石变法，他变法呢，我们说虽然说失败了啊，但是说他这次变法在北宋的历史上还是有重要的地位的。再比如说张居正的变法啊，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啊，一条鞭法，什么叫一条鞭法呢？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税赋折合成银两来征收啊，实行一条鞭法。那张居正的这一场变法呢，那么让明朝怎么样苟延残喘，多活了什么呀60年的时间啊，60年的时间。所以说张居正的变法呢，在明朝的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接下来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说在古代中国呢，我们说没有特别多，那么只是到了近代，大家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啊，新文化运动是我们近代史上让我们说比较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新文化运动它发生在什么呀，辛亥革命之后啊，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也就是说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实际上陈独秀和什么呀，和这个孙中山实际上是有一次辩论的。那么在陈独秀看来，他认为就是应该先开启明治，然后再建立什么呀共和国，而孙中山认为呢，可以先建立一个共和国再开启明治。什么叫开启明治呢？实际上也就是激发老百姓头脑里这样一种民主共和的观念。那么孙中山结果实行了啊，进行了辛亥革命，然后推翻了清帝制，然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呢，我们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这一次辛亥革命，它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在广大农村农民根本就不知道这场革命是什么啊，也不知道革谁的命，所以说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这场革命最后还是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啊，因此总体上来讲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所以陈独秀看到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的时候，那就意识到了必须的先开启人的民治，也就是说先激发人的民主共和的观念。所以说他就带领先进的中国人，那进行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那么集齐两面旗帜，那也就是什么呀，民主和科学的两大旗帜。那么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它分为两个阶段，1915年到1917年是前期，那主要进行民主和科学，打着这两大旗帜，三反对三提倡啊。那么包括鲁迅啊、蔡元培啊、胡适像这一帮人啊，那么还有李大钊啊、陈独秀这一帮人啊，咱都是开始啊在走在前台，那么来什么呀，大力的宣传民主和科学，开启民治。那么到了1917年，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节点了，或者说一个转折点了。大家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 俄国的十月革命以身奉献给中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呢，这帮哎就是进行新文化运动的这帮先驱们呢，就开始大力的宣传什么呀，开始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了啊，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啊，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它的地位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中国古代史。那对于世界近代史上，我们说比如说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再比如说发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尤其是西欧的历史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啊，它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我们最必须要知道的最基本的一些个历史的常识。好，那这是历史这一部分啊，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从这四个方面然后把握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这是给大家说的对于历史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复习。接下来啊，我们说对于历史每一部分，其实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历史了。那么我们说今天的历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建议大家换一种思维的方法。你说什么叫历史啊？有的人说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这没有错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如果说用一种新的观念来看的话，那就是历史就是，一定的历史问题啊，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历史问题，用一定的历史资源去解决，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啊，也就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历史问题，我用一定的历史资源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啊。比如说盘庚迁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啊。盘庚迁都啊，商朝啊的都城，我们说一再的迁移啊，一再的迁移。那到了商朝盘庚啊任这个商朝的国君的时候啊，那么黄河又把这个国都都城给淹了，然后盘庚被迫又迁都啊，被迫又迁都。所以说，迁到了殷，就是今天河南的安阳，从此奠定了商朝四五百年的这样一个鼎盛的局面。所以说，盘庚迁都在商朝的历史上，我们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重要意义的。那对于盘庚迁都那这个历史事件，那么我们说它实际上就是用迁都的这样一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来解决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它有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黄河不断的泛滥，然后冲毁自己都城啊，造成家破人亡，重大的财产损失这样一些个历史问题，这是解决的第一方面问题。那么第二方面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它要解决怎么样商朝，也就是他们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王位而进行的内讧啊，不断的内部的争斗啊和战乱啊。所以说这也是要解决这么两方面的历史问题啊。在商朝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说啊，它能够动用的手段啊，也就只有迁都这样一个方法了啊，这样一个方法了。所以说什么叫历史，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问题，用符合当时历史环境的这样一种历史方法来解决，这就是历史啊，这就是历史。那对于近现代史的话，我在这给大家再重点的梳理一个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个观念啊，或者说一些历史分期。对于近代史呀，好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历史时期，也就是什么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那么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啊。对于近现代史呢，我们说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说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近代史的时期。那么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这中间呢由这么五个历史时期，也就是1840年到1911年，啊，然后从1911到1919年，从1919到1927年，从1927年到1949年，有这么五个历史时期。那么这五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从革命的角度来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一个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划分的标准就是领导阶级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知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啊。这是从这样一个革命的形式来，革命的阶段上来划分的。那么我们如果说从统治政府的角度来说的话，有两个政府啊，有这么三个政府，其实是啊，有三个政府，两个历史阶段，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就是清政府统治时期，再一个历史阶段就是中华民国时期啊。清政府统治时期实际上就是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我们知道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啊，清朝就结束了，清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就结束了。紧接着就进入了什么呀？中华民国时期。而中华民国实际上又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从1912年到1927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那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那么胜利国是由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去世之后，那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军阀就开始什么格局混战，格局混战，那我们国家的历史就进入到了什么，就进入到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啊。那么在1927年我们知道有一个北伐，或者说叫国民大革命啊，国民大革命。那北伐战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我们知道啊，打倒三派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对吧？那打倒这三派军阀之后呢，我们说国民政府建立起了对于全国的统治。所以说，从1927年到1949年就进入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那从1949年之后，我们知道新中国就建立起来了啊，新中国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起来之后，这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进入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啊，所以说1949年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国家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是在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完成。所以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个历史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啊，它这个时期的社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啊，那么这段历史时期就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时期。所以说对于近代史大家要把握这么大的啊这样一个历史分期啊，那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分期的框架之下，我们再来把握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一些重要的改革、重要的变法、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啊等等等等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晰了。这是给大家要说的啊，重点要提示这一方面啊。那么有关近现代，那我们在这儿列出了一个点，就是想让大家树立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说历史，什么叫历史呢？就是一定的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用一定的历史资源去解决这样的历史问题，这就是历史啊。所以说这样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儿就不展开给大家说这个例子了啊，说这个例子。然后还举了一个世界历史，那么对于世界历史的话，我们说世界近现代史是我们复习的一个重点内容啊，复习的重点内容。比如说这道真题，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做啊，大家试着做一下。下列历史事件当中揭开中国全面抗战序幕的是哪一个？全面抗战啊，有的学员反应很快啊，说是第二个。那对了，卢沟桥事变，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又叫什么事变？又叫七七事变。对，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我们全面抗战的开始。那大家知道不知道1918事变是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大家知道不知道918事变？对，1931年发生的918事变，那么是日本怎么样开始侵略中国的开始。大家知道今天，那么今年的9月18号马上就到了，对不对？今天是9月16号，那么马上就到了纪念918事变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啊。这就是台儿庄战役啊，那这是我们说全面抗战之后国民党那在正面战场上举行的徐州会战里边的一次对敌啊作战的重大的胜利啊，台儿庄战役，这是正面战场的一场战役。那平型关大战役呢，那这是敌后战场，全面抗战以后敌后战场，八路军由林彪率领的八路军，那针对国民针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大捷。对了啊，所以说大家在看这些真题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知道真题的这一道题的答案是什么，而且也要知道其他的选项它的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啊。好了，这是对于历史这一部分内容的复习，给大家这么一个建议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大部分，就关于文学常识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来复习呢？有关文学常识这一块，我们仍然是要把重点放在什么呀？中国文学这一部分内容上啊。中国文学，中国的文学，我们说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常识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常识。那么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常识和近现代文学常识来的话，重点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常识来这里边。那中国古代文学，那对于世界文学常识的复习，我们说有两条线索可以给大家参考。对于世界文学常识，思路一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按照国别世界文学啊，那比较重要的国家的文学，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啊，像这些还有美国啊，像这些重要的国家，它一些重要的作家以及重要作家的作品啊，大家把握住这些，一个是国别，再一个是这些国家里边重要的文学家，还有这些重要文学家的代表性的作品啊，把握到这些就可以了。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我们说也有这么几个思路啊，也有这么两个思路给大家参考中国古代文学的啊。中国古代文学第一个思路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大块，那么这四大块的进行梳理，那么你不管是哪一个历史年代的，那么诗歌是一类，散文是一类，小说是一类，戏剧是一类，那么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些诗歌、这些散文、重要的小说、重要的戏剧，我都来进行梳理，这是一个思路，可以的。那第二个思路就是按照历史年代顺序，也就是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啊，还有就是宋元啊，然后就是明清时期，然后就是近代，然后就是现代，然后就是当代。那我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历史的先后顺序，然后呢把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诗歌啊，重要的诗歌、重要的散文、重要的小说、重要的戏剧啊，那么把它来进行一下归类和整理，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一个，那么大家喜欢用哪一个思路，这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每一部分给大家这两个思路来进行参考。那在这里边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近现代文学啊，世界近现代文学。那对于世界近现代文学呢，大家可以按照国别，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重要国家，它的一些重要的作家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按照重要的代表作品。那么这是一个复习的方法。那我喜欢用世界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脉络来进行复习，也就是说什么呢？世界近现代文学实际上它经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什么呀？现代主义这样一些个啊，这样一些个发展的一些个顺序啊，发展的一个顺序来展开。那文艺复兴时期，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时期啊，实际上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借着复兴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来宣传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些个思想、文学、哲学、科学，还有艺术啊，还有艺术。那么，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因为在文艺复兴之前，也就是在欧洲的十五世纪之前，那欧洲是黑暗的什么呀？黑暗的中世纪。那在整个的中世纪，欧洲的中世纪那阶段，欧洲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必须的服从什么呀？上帝的统治，服从上帝的意志啊。人们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在这按照上帝的意志来行事，否则就会遭到什么呀？上帝的惩罚。所以这整个的啊，欧洲的黑暗时期，也就是中世纪时期呢，那么上帝是中心，是整个世界的主宰，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是整个世界的中心。那么现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那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那么他们要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艺术、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的话，那么他就要打破上帝的这个中心，而树立谁为中心呢？树立人为中心。树立人这个中心，所以说文艺复兴它提倡什么？人本主义啊，提倡人本主义。那么提倡人的改，人的解放啊，它提倡了人的解放，提倡人的个性啊。所以说，人为这个世界树立人为中心之后呢，那么人的个性和人的欲望也就解放了啊，也就是所以说要解放人的个性和解放人的欲望。所以说，能够反映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家可以看看，比如说但丁啊，但丁那被称为是旧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因为他是从欧洲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过渡型的这么一个诗人啊，他是意大利的著名的诗人啊，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啊，但丁他的《神曲》啊，写了一部《神曲》啊，那在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要求解放，借助神话的一些故事，然后来阐述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愿望和理想。这个就比如说薄伽丘的《十日谈》啊，《十日谈》这是典型的描写什么呀？描写性的一部小说啊，这个。这是赤裸裸的来提倡人要解放自己的欲望啊，解放自己的个，释放自己的个性啊，释放自己的个性。再比如说莎士比亚啊，哈姆莱特啊，罗密欧和朱丽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等，像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反映了啊文艺复兴时期这样一个大背景和大环境。那么好，接下来那西欧的文学，欧洲的文学呢，实际上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由于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我们说 他要提倡人的个性的解放，人的欲望的释放。所以说那么释放完了之后，人的个性也解放了，欲望也释放了，结果发现什么呢？发现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个道德沦丧，道德沦丧，也就是什么呢？人为了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的私利啊，那为了自己个人的一切的一切，那么会不择手段啊，这样的话人就不称其为人了。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些个丧失道德底线啊，这样一些个事情啊，所以说在社会上层出不穷。那么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多了之后呢，人就会出现了精神危机，就会有精神危机了。也就是说人终归他还是人，他不能是动物，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过分的来释放自己的个性和欲望，我们还应该有道德底线啊。所以说古典主义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古典主义就提倡什么呢？提倡人要回归到道德理性，不能什么呀，不能过分的来释放自己的个性和欲望，要讲究什么？理性，讲究克制，讲究奉献，讲究什么？讲究和谐啊，讲究和谐。能够代表这一时期的那么作品和作家，那你比如说法国的高乃伊啊，高乃伊西德啊，再比如说莫里埃，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作家之一啊，代表作家《伪君子》和《溺舍鬼》啊，《溺舍鬼》啊。那好了，这是理性主义啊，古典主义提倡理性啊，理性那就是让人们要回归现实啊，回归现实，回归现实了之后要提倡理性，要回归现实啊，要用道德层面，要用理性来看待现实。那么这看待现实，人会发现什么呢？人会发现自己仍然是被，是被压迫、被剥削，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处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里边啊，处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里边。所以说，我既然被压迫、被剥削，那我就，我还要释放我的个性和欲望。那我们怎么样呢？那我就提倡什么呀？人权。我要讲究人权，讲究人人平等啊，讲究民主，讲究法治，讲究天赋人权。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启蒙主义也就诞生了。而启蒙主义我们说在法国诞生，为法国大革命那么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启蒙主义我们说它的文学成就最大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啊。所以说启蒙主义它要倡导什么呢？人要回归理性，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啊理性的王国啊，这是启蒙主义它的目标所在。那么能够代表这一时期的这一些思想的啊，那么作家和作品，比如说法国的卢梭啊，新埃洛奇斯啊，就展示了他所提倡的一种民主啊、人权的这样一种平等的这样一些个观念所在。再比如说英国的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啊，再比如说德国的希勒《阴谋与爱情》，还有就是德国的歌德。还有就是浮士德，像这些作品都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古典啊启蒙主义啊，那么它的一些个精神实质。那么理性王国，我们说要建立这样一个理性王国，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建立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大家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啊一波三折当中可以体会出来。所以说建立这样一个理性王国又是短期之内无法实现啊，无法实现啊。民主理性又是人们所一再倡导和追求的一种一种必须一种价值观，这样一种价值观。所以说那么如何来实现呢？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在现实当中实现不了，我就只能怎么样，在浪漫当中实现了。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寻求浪漫，这个时候浪漫主义就怎么样，应运而生了啊，浪漫主义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浪漫主义这个时候，那么也就是能够代表这个时候的这个时期的典型的代表的作家，比如说法国的雨果啊，《巴黎圣母院》，还有就是《悲惨世界》。那么法国的雨果被成为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啊，领袖人物。所以说，法国雨果在欧洲文学史上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再比如说英国的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啊，再比如说拜伦啊，拜伦。其他国家的，比如说法国的大仲马、茹科夫斯基，俄国的啊，那么都是这个时期，我们说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啊，他的作品。那么这是实际上后边还会有呢啊，还会有浪漫主义，还有就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还有就是现代主义文学。那么整个的欧洲的这样一些个文学发展的脉络，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啊的这样一种兴起啊。资产阶级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那么它的文学的历程的脉络也就一步一步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说这是我们说我这样一个梳理欧洲文学发展史的这样一个脉络。当然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晦涩的话，那你就简单点，对不对？那你就简单点，就按照每个国家国别啊，按照这样一个几个重要的国家，英法美德，是吧，这个俄国这样几个重要的国家，然后把它重要的作家这也给他梳理一下，然后他的重要的代表作品。然后此外大家稍微就是注意一下这些重要作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他属于哪一个文学流派的，他是属于古典主义还是属于启蒙，还是属于什么呀，浪漫主义还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啊，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重点，你稍微留意一下就足以了。所以说对于文学这一块啊，对于文学这一块，世界文学这一块，那我再重申一遍，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按照国别，第二个思路就是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梳理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梳理。那么梳理到什么程度，就是重要国家的一些重要作家，不是所有作家，重要作家以及重要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因为这些我 PPT 上说 列的这些作家，他们有 N 多的作品啊， N 多的作品，你会发现比如说雨果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是我们只把握它什么呀，具有代表性的两到三部作品足矣啊，两到三部作品足矣。好了，这是我们说给大家进行的这个文化文学常识这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真题，下列不属于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的是，那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不属于列夫·托尔斯泰啊，那显然这个都比较简单，对不对啊？那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的，那《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都是列夫·托尔斯泰。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列夫·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是不一样的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列夫·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那我们在文学常识里边要重点把握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啊，那 ACD 都是的 ，ABD 都是的。那《巴黎圣母院》大家知道是法国雨果的啊，那不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他考察的难度也就到这儿了，也就是，典型作家的他的代表性的作品啊就可以了。好，这是有关文学常识。接下来看自然科技常识。自然科技常识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和世界古代啊，中国近现代，世界近现代啊，我们说重点在哪儿？第一个就是中国古代和世界近现代的自然科技常识，这是重点要把握的啊，要把握的中国古代和世界近现代，这是两个重点啊。好，那我们看看中国古代既然是重点，我们从哪几方面来把握自然科技常识呢？对于中国古代的，我们说要从这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农学啊，比如说农政全书，比如说天工开物啊等等，像这些重要的相关的啊作品，知道典型的也有具有代表性的啊，在农学方面，在医学方面啊，比如说伤寒杂病论，对不对？比如说啊，李时珍的百草啊，这个李时珍的这样李时珍的代表作啊，《本草纲目》。哎，这是第二方面，医学的。第三方面就是天文学的，哎，天文学的啊，不错啊，我们学员还知道孙云星的《天工开物》。哎，这是有一部有关《天工开物》，是有一部有关手工业啊，还有就是。科学、自然科学、天文学，还有农学方面的啊，是一部这样一个著作。天文学方面啊，也要注意一些个重要的天文科学家、天文学家以及他们的成就，比如说张衡啊、浑天仪、地动仪，对不对？哎，天文学家。第四方面就是算学，哎，算学，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派圆周率啊，圆周率小数点后七位组成之，对不对？它精确到圆周率派后边的小数点后第七位，这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算学方面的成就啊。再比如说陶瓷方面啊，陶瓷，宋朝的五大官窑啊，宋朝的五大官窑，汝窑、哥窑、钧窑啊、定窑等等啊，这些建筑啊，建筑，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啊，故宫、长城等等，这些在我国古代史上，那么有重要代表性的这样一些个建筑， 再比如说赵州桥，对不对？谁建的？是不是哪个朝代的？再一个就是科技发明，比如说古代的这个四大发明，对不对？那属于哪一个朝代的？以及它的发明者都是谁，对不对？像这个，所以说中国古代的这个科技常识呢，那就按照这些方面建议大家来进行梳理啊。那么对于世界近现代科学，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按照我 PPT 上展示的自然地理、生物化学、数学物理、计算机和信息、生命和新能源技术、现代交通和航空航天、环境保护啊，环境保护，按照这些分类，那么来把握一些个有代表性的在这一领域里边的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个科技常识。建议这一部分大家在也可以就是上我们的教师网上，那么下载一些相关的习题进行梳理啊。这方面复习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做一些题。科技常识这一块你没有什么更多理解的啊，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说要熟悉它，见了它能把它认出来，那么这就足够了啊，那就足够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梳理的时候可以按照表格的形式来进行梳理啊，表格的形式按照时代啊，按照这个分类来进行梳理，表格的形式来进行。比如说这道题比较简单啊，这是一道有关科技常识类的题，那么发明地动仪的是，那么我们哎对，这就是一了啊。那么我们除了知道他发明了地动仪之外，我们知道不知道其他的三个科学家他们的重要的科学成就在哪儿呢？哎，哥白尼是日心说，那么毕生呢？日心说，大家注意啊，不是地心说。毕生可不是印刷术，毕生是怎么样呢？毕生是活字印刷术，对，要说全乎了啊。毕生，活字印刷术。布鲁诺呢？活字印刷术啊。注意这个活字是胶泥活字啊，不是木活字。注意是胶泥活字，胶泥活字。布鲁诺他主要是宣传了哥白尼的什么呀？日心说，然后被什么呀？被教皇烧死在什么？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对不对？哎，这是布鲁诺的，这个重要的科学成就。好，所以说这是对于这方面的梳理啊，科技常识方面的梳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大部分，艺术鉴赏部分。啊，艺术鉴赏部分，艺术鉴赏部分，我们的 PPT 上呢，只给大家展示了一个中国音乐、中国美术发展史，还有就是外国音乐，还有就是外国美术发展史。这只是我们说艺术鉴赏方面里边的一个部分啊，一个部分。那么有关艺术鉴赏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啊。那么这两个方面，我们是要要求大家来重点啊把握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音乐美术发展史，中国的音乐发展史，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音乐发展史，那分为远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那么重点大家要把握近代啊，近古、近代和现代啊，近古、近代和现代啊。那么现代的话呢，我们在 PPT 上给大家展示了，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民族音乐，尤其是我们说文革结束之后啊，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那我们国家对我们国家的音乐啊，那么进行的一些个整理啊，进行的一些整理，像我们的十大名曲，对不对？高山流水啊，像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啊，那么对于我们民族音乐整理出来的。还有就是现代音乐发展史上的我国的著名的歌剧、舞剧，还有抒情歌曲、通俗歌曲，大家也要注意一些啊，通俗歌曲当然是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啊，唱这个摇滚的啊，一无所有崔健的，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唱的黄土高坡这些啊，还有就是这个刘欢的啊代表的歌曲，摇滚乐，还有就是影视歌曲啊，影视歌曲，还有就是电视歌曲，电视歌曲，民族器乐，民族器乐。具有代表性的，这是中国音乐啊，中国音乐史啊，中国音乐史。那么接下来就是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史的话呢，啊，主要是把握近现代的美术啊，近现代的美术。 给大家列几个，就是考过的啊，考过的这样几个美术家，比如说傅抱石、关山月、齐白石啊，还有就是刘海粟啊，像张大千、张大千，还有就是徐悲鸿，对不对啊？像这些啊，我们说耳熟能详的这些著名的画家啊，他们的代表作品，那我们知道，而且大家还要知道他们代表作品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一个什么样子，要熟悉一下。这是有关中国的啊。那我们看西方的音乐，西方音乐的话，那么主要的就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啊。那我们也说有西方的音乐，那有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对不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是重点，为什么呢？大家看看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像海顿啊、舒伯特、莫扎特，对不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哎，肖邦、柴可夫斯基、李斯特，对不对？像这些啊，这些都是重量级的一些个作曲家啊，作曲家。所以说对于他们的一些个代表作品，大家要知道能够把握一部或者两部啊就可以了，可以了。这是西方的音乐。那么西方的美术史，我们说也分为这么好几个阶段，那我们重点要把握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啊，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就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还有就是19世纪中后期及20世纪后期的美术啊，20世纪后期的美术啊，这是对于音乐和美术，我们说啊，中国的和西方的，我们重点要梳理的，那么大家看一下这道题，下列选项当中，这是一道真题啊。对民族乐曲琵琶归类正确的是，琵琶属于弹拨乐器。那大家不是知道不知道吹奏乐器代表是什么？吹奏乐器代表是什么？啊？吹奏、唢呐、葫芦，还有什么笛子？对对对，笛子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再想想，对，箫。对了，这几部分啊，对对对啊，不错，大家还挺好的啊。吹奏乐器啊，那么基本上能够知道这几个就可以了啊，像笛子啊、箫啊，还有就是这个唢呐啊，这些就可以了啊。拉弦乐器呢？拉弦乐器大家知道不知道代表乐器是什么？我国的民族乐器，我国的民族乐器，拉弦儿，拉弦儿代表的是什么呢？二胡啊，板胡，大家能记个一个二胡，哎，拉弦儿就可以了啊。拉弦乐器，打击乐器的代表是什么呢？打击乐器，这我们国家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扬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扬琴是属于打击乐器的啊，像鼓，对不对？这都属于打击乐器，我国民族乐器里边啊。所以说对于这四类乐器，大家能够啊知道这每一类乐器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个或者两个乐器就可以了啊，就足够了。好，这是对于这四类乐器里边啊给大家说的这么几个有代表性的，拉弦、二胡、板胡、马头琴，弹拨的啊，这些打击的编钟、锣鼓、扬琴啊，吹奏的笛子啊、箫还有笙啊，像那个蓝以充数啊，南国先生吹的这个。好，再看看这个啊，下列作品中不是达芬奇创作的是，这个题大家知道不知道正确答案？达芬奇，文艺复兴三杰，对不对？哎，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不是达芬奇的，这个是向日葵啊。向日葵呢，这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啊梵高的作品，梵高的作品。那么像剩下的这些啊，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啊，岩间圣母，对不对？你像这些作品我们经常能听到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就是把经常听到的，哎，比如明朗丽莎这些，肯定最后的晚餐，这都经常会听到的，岩间圣母、圣母画，对不对？哎，这个像向日葵我们也见得也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哎，所以说他考察的也是我们在耳边能够经常听到的这样一些个作品，我们能够把它区分开来，知道是谁的作品，可以了。那么这是哎，左边这一幅是岩间圣母，这个是岩间圣母，这个是蒙娜丽莎，不用说了啊。这是最后的晚餐，这都是达芬奇的代表作品。 哎，这个是向日葵，梵高的啊，后印象派主义啊。那么梵高还有一个作品就是什么呀？还有一个就是星空啊，这个。那么对于梵高，大家把握这两个啊，这个作品就可以了。那么有关艺术层面呢，刚才给大家重点介绍了一下音乐和美术啊，音乐和美术。那么对于艺术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其实还包括什么呀？包括电影，包括戏剧，包括舞蹈，包括书法这些内容啊。那么它都可以在艺术这个角度来进行出题。比如说这道题啊，下列选项中有关电影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这道题呢考察的是理论性的知识啊。电影的话呢，那我们要去把握理论的话肯定很难了，因为电影的理论那也是相当复杂的，对不对？但是从这道题来看，大家不要被它吓倒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再仔细稍微琢磨一下的话，它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啊。那你凭常识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把它判断出来的啊。那我们来看看，电影是由动态画面来呈现的，这毫无疑问是动态画面嘛，对不对？第二个，电影既是一种精神产品又是一种物质产品，因为它肯定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来呈现嘛，对吧？这毫无疑问也是能理解的。电影的发展以科技为写照，这毫无疑问，哎，那你数字化播放啊等，对不对？这些都是需要科技来支撑的。那你这前三个都对了的话，第四个是不是那肯定就不对了，是吧？是一种由明星创作的亚文化，所以说我们分析一下，他这句话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光明星他是不可能创作一个什么呀电影的，电影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一个什么呀集体作品，是集体，是由编剧、导演、演员啊、制片，还有就是编辑等等等等啊、录音等等，它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作品，单靠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那都是完不成的啊。所以说，把握集体两个字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在遇到这个自己生疏的题的时候，对于资格证的考试来讲，它的难度不会很大啊。不要以为我这个题我没有备考到啊，或者我你凭常识一般的话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文文，这是有关这个艺术鉴赏这部分内容啊。那么最后我们来把。第五部分啊，第五部分就是比较杂的这一部分，就是文化常识这一部分的内容，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梳理啊。文化常识的话呢，那么像这些都是我这个 PPT 上列举的，都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中国古代那么有关文化方面的一些个常见的一些个内容啊，也是我们说在考试里边如果考的话都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出题。比如说儒家还有道家的思想啊，儒家的代表孔孟，对不对？道家啊，孔子和庄子道家的代表，以及他们各自的儒家孔孟啊，道家老庄他们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表的作品，以及他们的思想啊，儒家仁为核心啊，那么实行仁政啊，像老庄呢，那就是主张什么呀？小国寡民啊，无为而治，对吧？像这一些，我们要知道他的思想，礼智啊，三纲五常，信士啊，信士，大家知道信是来源于什么呀？母系氏中公社时期，当时。那么妇女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是比男子要高的，所以说姓是来源于起源于这个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而氏呢是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那由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我们说男子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要比妇女要高了，所以说那么氏从此以后啊，整个男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一直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后来氏就逐渐取代了姓啊。名字号，这个大家要注意，名字号是不一样的啊。名一般的话呢，在古代的大家，那么你在古代我们说一出生下来这个孩子，那父母要给他起个名，这个名呢叫小名啊，不同意我们现在的名啊。那在古代父母在孩子一生下来给他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在这个小孩长成年人之后，他就不能再叫这个小名了，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而且别人也不能称呼他这个名字，也就是他小时候的这个名字，否则的话就是对他的不敬。 除非呢你和这个人关系特别好，俩人是发小，对不对？光着屁股俩人一起长大的，对吧？那么那你可以叫他的名啊，这个在古代所以说叫小名，小名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在古代男子成年之后，那么无论男女啊，他成年之后都会再给他起一个什么，起一个字。所以说在古代相互称呼的话是称呼字，而不是称呼什么，称呼名啊，称呼名。那么名和字的关系呢，那字一般都是一句名来起的，那么它的关系就是同义，也可以是同类，也可以是近义，还可以是反义啊，还可以是反义，比如还可以是连语，还可以是拆分，还可以是其他相关，反正都是你就是你的名和你的啊，你的字和你的名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啊。比如说这个白居易啊，白居易他这个字是乐天，那么乐天和这个居易这就是近义词啊，两个人的意思是近相近的。那么还会取个号，号就是别号啊，往往以地以这个人的驻地或者他志趣或者说爱好来给他取一个号啊，也会取一个号啊，这个是名字号。再比如说科举啊，再比如说科举，那么我们说科举从隋朝隋文帝创立了科举制以来，我们说到了明朝科举制就相当完备了。那么科举正式的科举分为这么四级考试啊，同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啊。同试考通过了成为秀才，乡试通过了成为什么呢，成为举人，会试通过了成为贡士啊，那么殿试通过了就成为什么呢，成为进士。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而会试呢是礼部主持的考试啊，而乡试呢是省里边举行的考试啊，而同试呢是在县府和院里边举行的考试啊。所以说对于科举来讲啊，这四级考试我们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把握的一个常识，一个常识啊。那么再比如说节日啊，那么我们先不说少数民族的节日，少数民族我们也需要啊一些个傣族的泼水节啊，对不对啊，像这些节日代表性的节日我们还是需要知道的。光我们汉族的节日就有不少，比如说元旦啊、清明啊、端午、中秋、七夕啊，像这个除夕等等，像这些重要的节日我们也是需要知道啊。啊，好，那这个文化常识我们说还除了上边的那些零零散散的这些方面之外，我们说还要知道这些东西，世界的文化遗产啊，世界的遗产。那么我们国家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对于这些大家能够知道代表性的一个到两个足以，这是世界遗产。然后就是书法艺术，书法艺术这一块和艺术鉴赏那块是重的啊，是重的。所以说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汉字演变的发展史啊，从甲骨文啊、经文，对不对，一看然后后边是怎么那个顺序，演变的顺序大家要知道啊。那书法名家名品啊，书法名家名品，比如说宋世家啊，苏黄米蔡，苏庭坚，黄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翔，对不对？苏黄米芾啊，苏黄米蔡这四大家，那么他们主要擅长于楷书和行书，那么他们各自代表的作品能够知道一部或者两部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唐朝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对不对？像褚遂良，像这些的啊，他们的最擅长的是哪一种书法，然后他们代表的作品又是什么，能够知道一部两部足矣。再一个就是绘画这一方面，比如说东晋的顾恺之《洛神赋图》，这是他的代表作品。再比如说唐朝的阎立本《步辇图》，北宋张择端《秦明上河图》，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元朝的黄公望，那么富春山居图啊，富春山居图是特别有名的啊，山水画。这是绘画艺术啊，知道这么。这个就是戏曲艺术，比如说明代的唐先祖啊，玉明堂四梦啊，写了一句四个梦，写了四个戏剧作品。再比如说清代的洪升的长生殿啊，清代的孔尚任的桃花扇啊。那么大家不仅仅要知道这些著名的戏曲作家他所处的朝代，而且要知道他的代表作啊，还要知道这个代表作里边的人物啊，人物 这是有关戏曲艺术。再比如说建筑艺术啊，四大名亭啊，四大名亭还有四大名楼啊，滕王阁啊，黄鹤楼等等，这些啊。人文地理，像我国的邻国，陆上14个邻国，我国的水资源，我国是水能资源啊，在水能可以利用的水能资源啊，那么在世界上排位是第一的啊。那么总的我们说，单纯的水资源，那么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是巴西。再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湖泊啊，我们国家的湖泊，那比如说最大的、最小的、最咸的啊，最高的，对不对？海拔最高的、最低的，我们国家的岛屿最大的台湾岛，是不是啊？我国的名山，比如说山五岳啊，那五岳大家知道不是哪五岳，对吧？像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大家要知道。然后就是电影艺术啊，电影艺术，那么大家从这两方面来把握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国际有名的电影节，国际有名的电影节，就比如说那大家知道这几个，法国戛纳电影节啊，法国戛纳电影节，再一个就是德国柏林电影节，第三个就是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再一个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啊，上海国际电影节。那么对于这些电影节，大家重点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这些电影节上我国内地啊，其实不仅包括内地，我国华人电影在这些电影节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比如说法国戛纳电影节，它最重要的奖项是什么奖呢？金棕榈奖。对，金棕榈奖，不错啊。那么柏林电影节是什么奖？大家知道不知道？柏林电影节是什么奖呢？金熊奖。对，是金熊奖。那意大利威尼斯奖呢？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是什么奖？哎，这回就不是大熊了，而是狮子了。对，金狮奖啊，成了狮子了，不是大熊了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什么奖呢？金爵奖，就是爵位的爵。美国大家知道了，美国的电影节那就是他的最重要的奖项，那就是奥斯卡了，是不是最有名的了啊？当然美国还有一个全球奖啊，还有一个全球奖，那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奥斯卡就可以了，足够了。这是国际有名的电影节。那么国内有分量的电影节啊，在我们国内来讲，大陆方面比较有分量的就是金鸡奖啊，金鸡奖。那在香港来讲就是金像奖啊，台湾呢就是金马奖啊。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我国华人电影啊，大家不仅仅要把握内地的，而且要把握华人电影。那在这些重要的奖项方面，那么他有没有获奖啊？有没有获奖？哎，好，这是有关文化常识，那么和大家交流的这些内容，大家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把握啊。好了，那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我国道教名山的一项，道教名山啊，这个这里边大家要注意的是，对，有的说四，有的说是一，有的说是三，这道题看来对大家有一些难度啊。这道题呢，实际上是他把佛教名山和道教名山混起来了，应该是正确答案是一，九华山是佛教名山，它不是道教名山啊。像武当山，还有一个安徽的青城山啊，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啊，不是九华山，是青城山。武当山、崂山和茅山啊，崂山是在山东啊。九华山是佛教名山啊。好，那么在这里边给大家也总结了一下啊，四大佛教名山和四大道教名山。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在山西啊，普陀山在浙江，峨眉山在四川，九华山在安徽。四大道教名山呢，山东的崂山，江苏的茅山，湖北的武当山和四川的青城山啊，四川的青城山。那么注意的是什么呢？四大道教名山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关这个崂山和茅山这两个啊不一样的啊，这两个是一样的啊，都有武当山和青城山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啊，就是江西的龙虎山和安徽的齐云山啊，这个加上四川的青城山和湖北的武当山，这是四大道教名山啊。如果说这个题里边出了这个，那大家要知道这个也是的就可以了啊，确实是不太好记。 达到记忆的话呢，那你只要记也记一个方面就行了，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把佛教的名山，你记住佛教的，剩下的不就是道教的了吗？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梳理的时候啊，也可以利用一些表格的形式啊，那么来梳理一下，确实是知识点比较杂，这个毫无疑问啊，毫无疑问。这个本身教师的文化素养这一块，大家看看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古往今来、中外，是不是？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些知识都掌握了的话呢，那你绝对是一个啊、这个贯通古今，是吧？啊、这样一个人了啊。所以说是这样，你成天才了啊，也是，所以说你也就成天才了，真是天才了啊。啊，不过天要想成为天才，还得后天努力啊，还得我们后天付出不小的努力。其实啊、这块内容复习起来的话呢，大家要尽可能的要表格，要不然就图表，明白吗？千万不用用那种大的文字，你梳理认认真真梳理一遍，有个印象足矣。如果说你想认认真真把它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也没有问题，大家根据自己个人的能力啊。那么其实的话呢，大家没有必要说非得我把每一个东西都记住，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是不是？那么大家只需要什么呢？把它能够区分开来，也就是我见了你，我能认识你就可以了。因为他做的是选择题啊，做的是选择题，你能把它从那三个选项里边选出来就可以了啊。好，比如说这道题啊，我国农历乙干支纪年，76年是农历丙辰年，那么77年应该是什么年？这道题比较简单，大家知道不知道？对，那么这道题就是大家基本上能够知道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而且能够把它的顺序搞清楚了，那么这道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这道题相对来讲，对，就是天干地支60年一个轮回，对啊，60年一个轮回啊。好，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我从这个五大方面啊，给大家就是如何来就是进行复习啊，给了大家一些个思路啊，这五大方面大家必须都得照顾到，因为在考试当中，这五个方面是每一个方面是必须要出道题的。那这之前呢，我给大家展示的近几年、近三年的考题当中，我们说没有一项是落的啊，没有一项是落的。所以说，每一项、每一部分这五大部分啊，文学、历史、啊、艺术、啊、文化，还有就是科技，这五大方面每一部分都要复习到了，都要照顾到了。如果说你这些分不想丢的话啊，这五大方面都要复习到。好了，那如果说资源分享这块，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说啊、没有听到我们之前讲座的啊，或者说是没有下到我们资料的话呢，大家打开这个网站啊，打开这个网站圈里边的这个网站，然后就点击这个蓝圈里边的这项内容，哎，点击进去之后呢，就有这几项内容。那你看你选择，你是想要考试大纲，还是要历练真题，还是要我们的讲座，还是要什么呀？教材资料，那么你选择你想要的内容，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下载，好了，那么最后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啊，希望今天的啊、这样一个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有一些个思路吧，在复习当中事半功倍啊。最后恭祝各位考生能够考试顺利通过，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李新光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讲座，希望那么大家呢听完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呢，相信对大家的帮助也是很大的。那刚才呢也给大家发了一下我们的一个 YY 讲座的 PPT 和音频的下载地址，如果呢啊你觉着啊这场讲座对你有价值，你可以呢在这个地址上去下载相应的讲座的 PPT 以及呢相应的音频，这里都会有。